要我说的话啊，我觉得沃卓斯基拉纳就故意要把第四部拍得这么烂，然后让华纳死了这个戏，就别往下拍了。
我觉得都是这个漫威这个搞宇宙搞出来的这一套风气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任何系列只要做这个宇宙的话，就是一个可以无限拍下去，然后就可以无限赚钱的这种保本不亏的项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神交播客，我是主持人元首的秘书。这个月14号呢，黑客帝国系列的第四部作品《矩阵重启》登陆了中国大陆院线，这也是黑客帝国3上映将近20年后的一次重启啊。那影片在全球包括中国上映之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啊。我们也是看到这部影片目前在豆瓣的评分竟然还不到6啊，这个分数显然是比之前的三部都差了非常非常多。前三部里面评价相对来说最差的这个2也达到了豆瓣 8.7 的这样一个水准，可见中国观众是多嫌弃这部电影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部影片以及黑客帝国整个这个系列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这一对姐妹啊，他们的一个创作的整体的情况，看看对这样一个经典的系列我们大家都有着怎样的看法啊。那下面还是先请两位简单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HCCNEO，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黑客帝国的节目。大家看到我名字后面那三个字母就知道了，我肯定是一个黑客帝国的超级粉丝。
大家好，我是吴泽元。
那其实最开始我们还是非常惯例的想先问一下二位，你们对这个黑客帝国4的一个看法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哪儿看的，是在电脑上看呢还是在影院里看的？
我很惭愧的说，我是在电脑上看的资源，因为大陆要1月14号再上映嘛，作为那个超级粉丝肯定是忍不了这么久的。然后这次又得益于这个华纳这个混搭发行的模式，14号就出了资源，我是第一时间就去看了。
嗯，那你还会去影院再看一次吗？
在大荧幕上看肯定观感会有很大的区别。
那你对这个4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咋样？
我只能说它比我预期的要好，因为我自己曾经无数次想过如果要拍4会怎么拍，但是娜拉沃卓斯基并没有依照我的任何一个这个想法来继续这个系列嘛。但是他走了一条怎么说呢，走了一条自我嘲讽的这个道路，反而让我看起来觉得还行。至少在前一个小时我觉得还可以，至少在前一个小时在你要回到那个所谓的现实世界之中之前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心意在里面的，或者说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并没有完全的按照就是近年来大量的这种重启的商业电影的模式来进行。这个是给我可能是给了我一些比较好的感觉，但是在一个小时之后他又跌回到那个商业电影的这个俗套的套路中去，然后这个感觉就在不停的下降。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不能说满意吧，我觉得对于黑客帝国这个系列来说你怎么拍可能都是一个让人不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至少还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一个质量。
吴泽元你怎么看呢？你是在电脑上看呢还是在院线看呢？
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是在电脑看的。
那你准备再去电影院看一遍吗？
I don't know， 道德上应该看去再去电影院看一遍但是唉，这个事儿吧，观感其实跟 V 有一点像吧。我可能觉得我对时间刻度没那么强的印象，但我觉得前40分钟就是 Morpheus 真正的过来在洗手间里边堵 Neo 之前的戏都是挺好的，因为他有一些自反的东西在，有一些自嘲的东西在，而且有一些对大片场不断重启老系列经典电影的这种策略的一些反思在，然后这个东西就很好玩嘛。然后再往后的话确实也是例行公事了，基本上是吧。我对黑客帝国一的剧情没那么强的印象了，但好像是把一的剧情可能还揉了一下二和三的剧情又重新拍了一遍， 然后那一部分就很无聊了，而且大家都说了嘛，这个片子动作戏没了袁和平就跟一坨屎一样，所以质量方面确实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动作片或者是当成一个合格的工业大片的话，它确实有点不上台面，但是前三十分钟还是很有意思的。
哎，其实我看这回有点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一部只有一个人，就是拉纳沃佐斯基在拍这个电影，还以前其实都是两个人在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系列，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回只有一个人来做这个片子？你们对这个有了解吗？
我感觉弟弟或者现在是妹妹了，妹妹好像是从超感猎杀第二季开始就有点不想跟哥哥搭档了，或者说他有点累了，他不想和哥哥一块搞项目，他有点想搞自己的项目，然后他有自己搞一个喜剧的项目，然后哥哥就把超感猎杀的第二部跟汤姆·迪克威他们一块弄完了，再然后这个重启可能也是弟弟不太想参与吧，因为姐姐自己在片子里边也说嘛，她也不是特别想参与，但是华纳就基本上是按着头告诉他们，你这片你们不拍，我们也得拍，就是有你没你跟我们都一样，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所以姐姐就想，与其毁在别人手里边，不如还是毁在自己手里边得了。妹妹可以不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吧，就是家里边可能都是姐姐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妹妹就撤出了，就自己不想干的事让姐姐一个人来挑了，我是这么猜的。
之前采访的时候是娜拉自己说的吧，她说父母去世了，然后她很难过，然后她有一天晚上忽然做梦，梦见了那个尼奥和圈尼迪，然后她觉得好像这个故事还可以重启，就决定继续来拍这个。我估计这都是官方说辞，可能只是不太想生硬的重启这个系列，而是把这个重启的这个原因放在这个导演的个人经历上。我是这样猜测的啊，猜的不对的话只能大家就当笑话去听一下。更大的层面上还是华纳想重启这个嘛，因为华纳这些年来这个大 IP 一直都没有搞成嘛，哈利波特那边重启的也不太好，然后指环王的那个剧也现在不是他们做，他们的几个 IP 现在都弄得不好，特别是 DC 那边感觉是弄得特别差，他们急需要一个东西来对抗嘛，那所有的项目都试一下嘛，那最后肯定黑客帝国也要试一下，可能这个才是那个重启的关键。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说一下这个重启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因为很多很多的系列啊或者 IP 啊，要不就是重启，要不就是翻拍，包括我前几天看到《指环王》好像也在就是在做一个新的一个剧嘛，包括《星战》《哈利波特》，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哈。你们觉得为什么就是好莱坞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在重启或者翻拍这些东西？他们的目的或者说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不看好原创项目吧。比如说你把它当成一个理财产品或者是投资产品的话，那肯定风险更低的是这些重启的项目，因为它有固定受众，有固定粉丝群。再加上片场做一些营销的话，它是比较容易保本，然后甚至比较容易赚钱的。你加一些情怀就很容易赚钱了。但是原创项目的话，你不知道，比如说同样是投入大成本，那原创项目显然风险是更高的。那如果投入小成本的话，其实好莱坞自从08年经济危机以后，就更趋向于把钱都聚到一个池子里边去拍大片，然后凭借一部大片挣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把这个钱分散开来。我们鼓励一步步的中成本、中高成本，甚至是中低成本的原创电影，然后一个个的看他们的收入回报比是怎么样。所以这就是电影现状吧。之前谁说了一句话，大卫芬奇说了一句话，就是好莱坞电影分成两个季节，一个是苦大仇深的季节，一个是穿紧身衣的英雄的季节。就可能十月份以前，所有好莱坞大片全都是 IP 超级英雄电影，动作电影，速度与激情那种。然后到十月以后，大家都在冲奥斯卡，然后一大堆的反映社会问题的，还有传记片啊，还有苦大仇深的奥斯卡项电影，就通通过来竞争这个奖项了。所以这是一个工业方面的问题吧，大家都做更细了，然后目标性都更强了，所以挣钱的就挣钱，拿奖就拿奖，差不多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是不是流媒体他们对原创项目会更重视一些，可能传统的制片厂他们倾向于翻拍或者重启，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很多的原创项目它是走剧的那一步，我其实了解的也不多，看剧没有看得很勤，但是最近其实蛮火的一些原创故事，就是像叫什么来着 Dope Sick， 我记不得中文名叫什么，那好像是呼噜的剧吧。其他一些口碑好的剧，比如说再往前推一点，东城梦魇那种可能十多年前二十年前会拍成电影的项目，现在是会被 HBO 拍成迷剧。可能电影方面今年独立电影比较好的，你像间谍女孩那种，它其实是先去了电影节，去了圣丹斯，然后被苹果买下来，就你也不能说是这些流媒体平台在支持小众电影或者小规模电影，他们可能是剪一下现成然后把它买过来作为内容来充实片库，这是另一种路线吧。我觉得
回到这个就像黑客帝国这样的商业电影，就大片厂来说，我觉得都是这个漫威这个搞宇宙搞出来的这一套风气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任何系列只要做这个宇宙的话就是一个可以无限拍下去然后就可以无限赚钱的这种保本不亏的项目。那像黑客帝国或者是哈利波特和指环王，他们当时拍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想到要做宇宙的，那么现在就我既然有这个 IP 在这里，那我肯定是想拿回来拿这个做宇宙的方式再试试看嘛。像环球那边那个失败的那个怪物宇宙肯定也是这个思路，然后再换到那个流媒体那边嘛，就像流媒体今年的一些比较大制作的电影哈，基本上可以说是那些好莱坞上一部电影失败的导演，比如扎克·施奈德啊，或者说是那个莱恩·约翰逊啊，他们在传统制片厂那边上一部大制作的这个电影失败了，再想拍大制作，那肯定大制片厂会有一些顾虑啊，然后反而流媒体这边需要你的这个名气啊，或者说他们好莱坞能拍这种高质量大片的人本来就不多嘛，那么既然那边给你的干预更少，也给你提供充足的资金，可能一大部分像这样的导演就会跑到流媒体那边去给他们拍一些商业电影这个样子。那独立电影其实大家都在抢嘛，好的独立电影可能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名下嘛，你不管是口碑上来说还是说单纯是做一个面子工程，对这个尤其是这种新进的流媒体很需要，就是得到不管是得到那个传统的这个影评人的认可啊，还是得到这种观众的认可，他们肯定大家都会去抢这项一些。我反而觉得这个流媒体的崛起对这种独立电影来说可能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反而对这种商业大片来说，这种原创的商业大片来说，可能将来一些原创的商业大片会尽量往流媒体那边靠，而那个传统制片厂可能继续做这种系列型的电影，除非你像诺兰那样嘛，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么你在谁那拍都无所谓。那一些不是有绝对话语权的需要看票房成绩来说话的导演肯定还是更倾向于流媒体这边。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我刚才听你们两位，你们可能觉得这个片子也并不差，可能前30分钟4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哈都很好，然后后边可能稍微有点套路但也不至于差，对吧？我是这么个感觉哈。但是呢这个片子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分数又是低到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哈。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为什么完全不再吃这个黑客帝国这一套了呢？
那我其实觉得姐姐拍的不够走心吧，我觉得就是你这个片儿，你从影像质感上就是那他动作戏的时候那个拖影那个数码、啊、就是简直就是网大质感，再加上他的打光什么的其实很敷衍的，就我就看到影迷在吐槽，就是他们在其实前三十分钟内容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在开那个游戏剧本会那些段落，然后如果是全景镜头的话，打光呀美术设计其实是一团糟的，全景镜头里面你看不出来哪个是这场戏的主体，哪个是辅助性角色，然后到了对话戏的时候其实切的也是很敷衍，所以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姐姐就没有特别想拍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被按着头拍，所以也不是特别开心。你从演员的表演里边其实也能看出来，金·里维斯其实蛮显疲态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除了华纳之外，大部分人都不是特别想拍的项目，除了几个演员之外。我觉得里边演新版史密斯特工的那个乔纳森·格罗夫以前演过一些剧， 大卫芬奇的心理神探，还有那个同志剧好像就叫 Looking 寻啊，他在里边发挥还是就表演的还蛮投入的，但是其他的简直就比如说 Morpheus 那个角色、啊、Morpheus 的角色在里边是要干嘛我都不知道，这个角色完全没有前三部里边那个 Morpheus 的气场，也没有前三部里边 Morpheus 的实际功效，感觉他就在里边串场搞笑的，就跟 SNL 仿制一部电影的那种搞笑段子里边一样，他出来是搞笑的，但是他说的笑话好像似乎又不是特别好笑，故事方面它其实有问题的，然后制作方面也有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被爱人偷拍，这是我的理解吧，就大家不喜欢也很正常、
嗯、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商业消费品来消费的话、哎、那你肯定是花了钱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哎、之前你也就是在微信里跟我提到啊，你觉得就是这个拉娜有可能他是在故意摆烂啊，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在通过这个电影来，你不能说是提醒，但是如果你把《黑客帝国》这三部曲这个系列当做一个对主流意识形态也好，对消费社会的一种批判也好，就如果你把前三部曲这么想的话，那第四部虽然是故事挺一般的，制作也挺很一般，但是拉娜可能就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在跟观众说，你们看明白了吗？就好莱坞大片场这种重启政策有多么的荒谬，对电影作为一个带有某种艺术属性的东西，它的伤害是有多大？它可能在通过这种方式在跟观众呈现这么样一个事实，这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但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倾向的，他是有这种朋克精神的，从他早期的片子一直看到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他还挺坚持自己的审美，坚持自己的不随大流的不随主流走的那一套的，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最终呈现出来这么样的一个效果也不是无以为之。
哎，你之前是在什么播客里听到过吗？就是他们对这个的表达，
这个表达是我自己的，但是我经常听一个好像波士顿那边的一个叫 The Ringer 的播客，然后他们旗下有叫 Big Picture 的播客，然后那帮人一开始是做 NBA 说球的，然后现在慢慢开始说电影、嗯、他们好玩的地方是他们看了蜘蛛侠的新一部，然后他们会拿黑客帝国这一部和蜘蛛侠的那一部相比较，蜘蛛侠那一部我虽然没看，但是听他们的说法其实是那个片子的剧情和现在的这些元宇宙什么的概念还是能搭得上的，就有某种不断重复的概念在里面，在这种不断重复的概念里面，或者是多重宇宙的概念里面加一些情怀，然后就可以把同样的故事无数次的重启重启再拍再拍再拍，这种方法在蜘蛛侠这个 Homecoming 里边当然是成立的，然后很多人也很吃这一套，但是拉娜似乎不想走这条路，拉娜似乎对电影的未来，大片场眼里边的电影未来，就是以后所有的大片全都是重启，全都是重复，全都是满情怀，他对这个其实不太满意的，他这种不满意在新一部《黑客帝国》里面表现出来，这是那边北美那些电影媒体人他们的一个观察。
这个东西就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看这个就巨称重启这一部，它虽然也是其实是有大量的情怀在里面，但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拍一个相似的镜头，或者说简单的让相似的情节去重复一遍，它反而倒是一种站在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上来看这个前面的这个三部曲，或者说看自己这个重启的整个行为，但它里面也有一些自嘲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像观众们是不太，就今天的观众是不太喜欢这种视角来看待的，他等于是拉娜沃卓斯基他是想既是讽刺这种就是无限重启，也是讽刺这种观众对这种情怀的这种渴望嘛。你像这个星战七重启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照着这个新希望全部重拍一遍，那观众们当时是很买账的呀，对不对？观众们喜欢看的是啊，我又看到了一个好像是我童年回忆的东西一样子，观众们不太喜欢说我要去认真的看待这个童年回忆，观众们不喜欢这个样子。那这种落差再加上他前作的那个高度，如果你说前作是一个很严肃的故事，那么现在这一作就是一个很戏谑的故事，那这个戏谑观众也是不接受的，导致于这一作这个评分现在这么低。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黑客帝国照着这个星战这个重启的路子来走，我 我其实在那个黑客帝国四上映之前我是非常担心的，他又照着这个星战七的这个路子来走，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又想推翻他们当时签订的那个协定，又想来这个入侵这个西安啦，然后他们又要去找救世主，这样拍当然是更保险的。如果这样拍，我估计观众可能也会更喜欢一点，或者说比现在的评分会更高一点。但是这样拍真的有意义吗？娜拉沃卓斯基他也是不同意这个拍法，不同意这个拍法就等于失去了现在这个观众的审美口味，评分这么差，我感觉是有这样的原因在这里。
那个吴泽元也提到，就是这个基努里维斯就他的表演也是疲态尽显哈。我不知道威尼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的表现你还满意吗？
我如果我讲一句得罪这个基努里维斯粉丝的话说，我觉得不是他在这一部才疲态尽显，我觉得在整个黑客帝国三部曲当年结束之后，基努里维斯就在吃老本，他已经吃了20年的老本，他并不是到这里才疲态尽显的，他一直就是那个疲态。他的演技我可以说就是20年来从来没有任何进步嘛，他永远都是在卖这个黑客帝国的人设。整个那个极速追杀系列，你甚至可以理解为他就是一个卖基努里维斯人设的这个电影嘛，把那个黑客帝国当年那些好的东西，把他那个当年那个帅气的身手单拎出来来拍这样一个系列。难道他这么多年有什么进步吗？包括他在那个康斯坦丁的时候，黑客帝国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也是就是单纯的耍帅呀，没有任何的这种演技方面的进步在里面，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是延续的这样子，随着年龄的上升，他这个疲态是终于彻底的爆发出来了到这部电影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意的去模仿了他在那个极速追杀系列里面的那个造型，留着胡子和长头发来回来演黑客帝国这个重启的这一作，可能也是为了一个拉热度或者说吸引这个新观众，但是这个皮态已经是展露无遗了，我只能说是。
刚才你也说就是你是黑客帝国的一个铁粉嘛，你也肯定对这个黑客帝国四重启有过一些设想哈。那你之前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拍就是在你的感觉里会更好？
其实我想过非常多的办法，也否定过非常多的想法。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否定了像星战七那样去重拍他重走那条老路，但是卢卡斯当年去规划整个星战的时候，他有一个设想嘛，在拍完那个正传三部曲之后，他说就前传三部曲是关于一个政治的，银河共和国是怎么变成帝国的，然而这个后传三部曲应该是一个更接近于哲学上探索这个原力的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个电影。那么我觉得黑客帝国可以走这样一个，如果真的要一个好好的来重启的话，黑客帝国其实是可以走这样一条路线的。比如说想象一下，这个尼奥在三部剧结尾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嘛，但是他的那个意识还活在这个矩阵之中，于是他就去重新，他已经是作为一种某种特殊的存在在活在这个矩阵之中嘛，那么他可以去研究用一个这个什么一个类似于公路片的想法去游历这个矩阵，来看一下这个矩阵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他这个作为这个救世主的存在，在这个已经不需要救世主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他的自身的定位是什么，他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被解放的西安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他也主线应该是去找寻他的这个肉体，或者说想找到这个肉体，然后发现可能是一个事与愿违的事情，就是一个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像那个维伦纽瓦那样去做一个去类型化的处理，不要有那么多的打戏，或者说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动作戏，反而去在这个没有这个斗争的这个世界之中，人和这个机器或者说虚拟和现实这样一个关系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或者说这个是一个更有突破可能的方向。如果你单纯的去再把这个敌人再拉出来来打一遍，或者说再让这个救世主去做一个拯救世界的计划，那我觉得就不要重启了。如果你要重启，那你就要找到一个新方向。
黑客帝国就我们抛开第四部说哈，我们说前三部，你觉得前三部厉害的地方或者经典的地方在哪？
首先就是黑客帝国这个东西它诞生在那个年代，它诞生在1999年嘛，它肯定是一个已经站在了无数巨人肩膀上的东西，站在了整个赛博朋克小说啊，站在了这个攻壳机动队啊，沃卓斯基当年还是兄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看过了这个无数这样关于这个赛博朋克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东西融合成自己的东西，然后黑客帝国 他之所以当年最后成功了，或许比他的前辈要成功的多，重要的就是他把这个整个故事降格到一个大众能够通俗易懂的程度，或者说大众能够理解的程度。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这种深刻的或者说是那种晦涩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在这个第一部里面就体现的特别明显嘛，他那些晦涩的东西，或者说他那些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东西，是藏在那些非常隐秘的小角落里面，而他的主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救世主 1.0 的这个故事系统，这个其实是把他推上了一个巅峰的这个东西。但是到了二三部之后，他们说我们这个里面的哲学思考受到很多欢迎，于是我们决定加重这个比例，它里面的那些哲学思考完全就跟主线剧情结合的不那么好了，就是用大段的对话，就是你要和先知的对话或者你要和架构师的对话这样东西来推进的。那么这个推进就明显造成了它这个动作戏上和它这个哲学思考上的割裂，这个也就是第二部和第三部评价没有第一部那么高的原因。而第一部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商业电影，或者说是一个带着一些思考的商业电影。如果你是纯粹作为一个商业电影的观众，你可能在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满足感，非常多的视觉上的刺激和享受。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些自己思考和想法在里面的这个观众，你也可以从他那个点点滴滴的那些藏在电影里的细节来进行一个思考，这个是他这个第一部最成功的这个一点，然后也是他第二部和第三部没有做好的一点。我自己私人还有一个看法，就是他这个第三部的这个结尾嘛，就是说是一个妥协，虽然他这个当时那个电影叫矩阵革命嘛，但它反而是一个非常修正主义的这个一样的结局，它其实并没有推翻什么旧体制啊，或者说是做一个全面压倒性的胜利，它反而是找到了一个和机器这个共存的这样一个方法。而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这种预见性的，或者说是让它和其他普通的这种商业电影做出一个区别的东西，就是在那个互联网或者说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侵入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过程中，当时的那个沃卓斯基兄弟已经认识到了，就是人和这个互联网或者说和机器的这个共存的关系，一旦进入了这个共存关系，基本上就是无法被打破的，大家最后只能共存。就像今天大家很讨厌这种不停的刷手机啊，刷短视频啊，不停的看这种瀑布流的这种信息啊，但是让大家今天离开互联网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东西，你只能学会去跟他相处，或者说去做出某种程度上的妥协。这个可能是这个《黑客帝国三》的这个结尾非常有这个预见性的一个地方。
吴泽言，你怎么看《黑客帝国》前三部呢？因为那天你也跟我说你好像不是特别喜欢，是吗？
我其实都没看三，我看了二以后我觉得有点腻了，因为二的是一大堆像素块在那打架，可以说它是发生在矩阵世界里边，所以一大堆像素块打架是合理，在我的观影体验里边那个是特别差的，就动作编排也肯定没一好。一的话我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粉丝，但是沃卓斯基后面片子我还挺喜欢的，反而是从云图往后，因为他的那些哲学思考之类的我觉得蛮浅的，就从云图一直到超感猎杀，他那些东西因为他的那些思考，他的那些人生的对人生的观念，对存在的观念，然后随着他的性别身份的一个转化，然后变得更加明显了。那先是姐姐，后是妹妹，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挺说教的，或者是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还有思想的方式都没有那么微妙，他们都是直接对着观众说，就通过对话，表面上是对着角色说，其实是对着观众说。但是从云图一直到超感猎杀，他们那些就是掏心掏肺的想说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应该怎么，是不是应该成为自己最勇敢的，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自己，就是那些东西如果直抒胸臆说出来的话，我还挺吃这套的，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云图和超感猎杀我都蛮喜欢的。看着《黑客帝国四》里边，我就写一点是他把《超感猎杀》里边好多演员都带过来了，这能证明出来拉娜确实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经理。就他的那一大波子合作伙伴跟他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到了这个坑华纳赚大钱的环节，他把所有《超感猎杀》那些人，几乎所有人都叫回来了，包括汤姆·迪格威做配乐， 把云图那个原著作者叫回来当编剧，但其实这个项目本身是没有什么好搞的，大家都一块赚大钱吧。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哈，因为 V 好像你之前跟我说，就是你觉得就是在《黑客帝国》之后，他们的水平有很大的下降，是吧？你感觉好像跟吴泽源恰好相反。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粉丝滤镜的原因，就是在《黑客帝国》之后，我一直是希望他们能沿着那个路继续走下去，但是他们好像每一步都让我失望，特别是那个木星上行和赛车的那一步，反倒是跟那个吴泽源的观点是正好相反。我觉得就是这个沃卓斯基兄弟，或者是现在叫姐弟啊，他们就其实是没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文本上面的表达在那里，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注重视觉元素的东西。他们在黑客帝国里面的那些表达，如果说黑客帝国是他们的生涯的最高峰的话，他们的在文本层面的那些表达其实早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他们并没有做出非常多自己的这个观点的陈述啊。然后他们的更注重是像子弹时间啊这种是非常华丽的，或者说是视觉上的这种呈现。然后一旦离开了这个黑客帝国这个视觉上的呈现，他们不管是在这个木星上行里面的那些东西都不行。我反倒是持着这样一个观点来看这个他们整个这个世界生涯，他们的那些表达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其他的作者，特别是这个云图。我不知道那个吴泽源对这个云图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我对这个云图这个电影的态度一直是非常古怪的，我想先听听就是其他人对这个云图这个电影的看法。
我觉得云图和超感猎杀其实是一回事儿，讲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事情，只不过一个是靠不同年代来把同一波人凑到一块儿，一个是靠不同的空间，一波可以通感的人虽然在不同空间里边，但是通过通感可以传到一块儿，然后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情感，可以分享自己的人生抉择之类的。我觉得你要说他们没有文本方面的表达，我可以说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思想深度方面特别超前的东西，或者特别超越前人的东西，这个可能是的。但是他们文本上我觉得是有美感的，然后这个的美感所在是通过结构来实现的，比如说云图那一帮人，然后通过化妆，通过美术设计，然后再进行不同的时间线，再实现自己的不同的人生。但是就是你单拎出来每一条故事线可能都不怎么样，蛮陈规俗套的一些故事线，但是你把它融到一块儿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蛮像交响乐的，它的感染力也正是在这种对结构的设置上。我觉得超感猎杀也是一回事，但是超感猎杀更好的一点是他把沃卓斯基自己作为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或者说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少数群体，然后他为了更好的做自己，更好的成为自己本应成为的那个自己而付出的努力，然后要承担的责任，还有要获得的勇气，那些东西他把那些东西表现出来了，通过这八个人通过表现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起码在情感上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超感猎杀的好的地方也是通过这种结构的八个人攒在一块儿得到音乐性，其中有一集我记得是把八个人出生的那一刻通过蒙太奇剪到一块儿，把他们八个攒到一块儿的场合好像是在一个交响乐演出当中。这就是沃卓斯基对自己的一种自知吧，他们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他们就靠这种交响式的结构表达自己的一些情感，通过这种比较老套，可能从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就开始的多线叙事，给予观众一些感官方面的冲击力，我觉得是这样。
嗯，就是说云图的这个结构你觉得是他这个整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吗？
对啊，因为你如果不看结构的话，你看演员的演出，还有看他们的化妆，再就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其实还蛮笨拙的。沃卓斯基表达自己思想还有情感的方式都蛮笨拙的，甚至可以说蛮直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沃卓斯基这俩人的好玩的地方，就他们喜欢的都是那些二次元的东西，就是宅男会喜欢的东西， geek 会喜欢的东西，但到最后他们选择变性，然后他们选择女性这个身份，包括他们抒情的方式也特别直男，特别 不能说直男，特别宅男吧。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某种内在张力，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我倒是对这个云图的这个结构的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一个相反的看法。我觉得云图它那个结构肯定是它这个电影最大的特色哈，但是你知道它是根据那个大卫米切尔的那个小说改编的吗？他那个在这个改编的过程中，因为他打乱了这个原作的结构，反而就是在我的看来就是完全违背了这个原作的精神，或者说他在读这个原作的时候就是没有领会到那个原作的精神。就是大卫米歇尔的那个小说它不是一个完全打乱的东西，它是有一个自己的固定的结构的，就是把每个故事从中间切开，像12345654321这样去排布，每个故事切开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故事最高潮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候，当你12345654然后再回来读的时候，那个故事反而是一个往下走的过程中，都是每个故事都是经历的某种失败。在大卫米歇尔的那个原著里，他是想的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的这个进程，虽然是这种是不停的看起来是有进步的，但是总是伴随着这个不停往复的这个轮回的失败。而这个东西在这个云图的电影里面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因为就是因为他把这个结构打乱了，而这个结构本身是起到一个叙事的功能的。就沃卓斯基他把这个结构换成了一个更花哨或者说是更夺眼球的这个东西，反而倒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原著的精神。当然我不是说就是导演在改编的时候必须要完全领会这个原著的精神，或者说不能做一些更改，但是单论云图这个电影，我觉得是就是弱化了这个本身的那个文本的张力。到超感猎杀的时候，好像就沃卓斯基他就沉迷在这种很多人的这个平行剪辑啊，或者说是时空之中的这种交错的这个东西。超感猎杀是他原创的这个东西吗？他我觉得他是从这个云图中得到的灵感，或者说他想继续把这种形式来推进下去。但是单论云图这个电影，我反而觉得它这个结构可能是这个电影最大的败笔。
这个确实跟沃卓斯基就是从兄弟到姐妹的这个对性别变化我觉得有很大关系，这个也肯定反映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就是他们的这个性别的转变，这个其实当时让我还蛮震惊的，因为最开始是兄弟，然后最后变成兄妹，然后最后变成姐妹，这个性别身份的变化对他们作品的一个影响，包括有没有延伸到这回这个黑客帝国四里面。
拉娜可能是极速赛车手那会儿就已经变得差不多了，弟弟变妹妹大概是云图左右吧。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一点是，我为了写东西嘛，我重看了沃卓斯基第一部电影叫《惊世狂花》，然后这片子就是讲就是一个拉拉题材的电影，还是一个特别反男权的电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对男权社会体现出来不好的一面他们是非常敏感而且是非常喜欢的，有可能他们就是对女性身份所蕴含的一些智慧啊，迂回的智慧或者是以柔克刚的力量，他们更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更想成为这些东西的，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如果是从作品来看的话，他们其实在变性之后更强调那些我们听起来可能很庸俗很鸡汤，但是我觉得表达还是挺动人的一些关于身份啊，关于爱啊，关于勇气，关于力量的一些概念。就是他们后期的作品几乎就是在不停的宣教这些东西了，所以超感猎杀第二季也是蛮差的，是因为第一季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剧情作为这两个人抒发这些他们特别想说的东西的一个载体，但是到第二季的时候剧情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些热血感言啊还有鸡血金句了，这其实也是他们作品一个走向吧，有好有坏。然后你包括看《黑客帝国四》，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他最后说的主题是用爱发电嘛。Neo 和 Trinity 两个人一握手，然后用爱发电，旁边的人都就直接放大招，哎，旁边的人就打不过他们了嘛。这个设定也蛮晚期沃卓斯基的，不说好坏。那他们进行到晚期以后，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那些东西，关注于自己想说的那些东西，甚至完全不考虑表达的方式了，他们的轨迹可能是这样。
嗯，我觉得吧，就是说这个沃卓斯基他们在其实可以从这个尼奥这个角色的选角上来说，你想在 90年代1999年的时候，当时流行的这种动作电影的男主角都是像这个施瓦辛格啊，或者说是布鲁斯威利斯这样的身材非常健硕的这样一种很有阳刚气的这样一个男性，但是他们选这个黑客帝国男主角的时候反而就选了这个基努里维斯，这样看起来就文质彬彬啊，有些书生气的这样一个，可能说不是一个传统动作电影会选择的这样一个主角，可能他们就是不太喜欢这种非常有这种暴力倾向的这种男性。包括你看这个黑客帝国的这个动作戏里面也是没有很多这种肌肉冲击的，反而是一种很优雅的这种中国武术的这样的东西。他们可能就是天生对这种男性的这种阳刚气是一个不太能够接受的东西，也可能是他们可能是准备这个想要转变自己性别的一个原因。包括到他们后来的这个作品里面更多的是去讲这种，就像刚刚吴泽元说的，是去讲这种关于爱啊，或者说是关于勇气啊这样的东西。这种审美的观念嘛，一直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体现，他们电影中的这种男主角都没有非常传统意义上那种男性的这个阳刚气概。
大家对这个黑客帝国四，就是最新的这一部的这个动作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哈。就是大家肯定还是觉得应该请袁和平，或者还是说应该让香港的武术指导来去跟他们合作这样一部电影。这回为什么没有请袁和平来做？因为如果他连导演都已经找回来了，找包括香港的团队会这么困难吗？
我觉得单纯就是他们不想再拍这个动作戏了吧，或者说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意思意思就好了。他们在电影里自己也吐槽了嘛，我们想不出来一个再另一个子弹时间了。而且这个当年这个中国功夫在那个时候还是挺流行，一个挺新颖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这个20年之后，这个东西已经不流行了，或者说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这个东西已经没有新意了。那再去拍它，我既想不到怎么拍得更好，我也不太觉得我能够拍好，那干脆就不拍嘛，我还不如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花在我的这个文本上面，或者说我只想草草了事就结束掉了。我觉得他们就是根本就不想再去花心思在这个上面了。
所以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故意摆烂的一个方法吗？
要我说的话啊，我觉得沃卓斯基拉娜就在通过这种方式说就故意要把第四部拍得这么烂，然后让华纳死了这个戏，就别往下拍了。
嗯，
我也是差不多类似的观点。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第四部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构以前的自己，然后就告诉大家算了，不要再拍了，大家都老了，不用再去搞这些事情了，我们也不想再被拉出来搞。特别是基努里维斯都快60岁了嘛，你让他还打吗？他也打不动了呀。他在那个拍极速追杀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也是疲态尽显的呀，那个动作也是非常的僵硬了。那你难道要换，要用那个 CGI 技术给他找个替身，然后把他的脸拿上去吗？那我觉得基努里维斯不会同意，纳拉沃卓斯基也不会同意。你看这个最近10年的这个科幻电影啊，甚至科幻小说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家不太再去关心那些宏大的主题了，包括降临啊，像2049啊，包括就像诺兰的那个信条，他虽然是披了一个拯救世界的这个外壳，但是他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倾向于人物内心。虽然诺兰是不太会拍人物的，但是我觉得他是想拍一个这个人物这个东西，就是整个这个科幻片的这个脉搏已经去不太去关心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样啊，或者说是我们会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而是反倒说出在这个未来人的这个感情啊，或者说是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科幻片的走向嘛。我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那个想象力的已经匮乏了，或者说我们对于科技的这个想象已经走到头了。就是之前那个有个人类社会学家就大卫格雷伯嘛，他写了一个文章，就是说该死的飞行汽车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嘛。就是说在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科技是非常蓬勃的这个发展的，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是基本上就是 说是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想象的，但是到今天这种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的放缓，我们今天对这个科技的未来的想象已经是一个穷途末路的东西了。我们今天再去想象20年之后或者说5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难道是快递下单了就能立刻送到你家门口吗？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限制了这种科幻电影的这个东西，它已经不能再去构想出一个彻底新颖的东西了。就像当年赛博朋克出现的时候，那在赛博朋克这个文学或者说这个美学概念出现之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似乎已经停止了嘛？那你让沃卓斯基再来拍，他们也是就是受限于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也没有能做出一个完全有新意的东西。这也可能就是今天某种科幻文学对宏大主题的这种，或者说整个科幻对宏大主题的这个想象的一个缺失嘛。之前那个押井守采访的时候还说的嘛，就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再继续拍攻壳机动队了，他说我玩了1000个小时的辐射四，我并不想再拍任何东西。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起码是这两年的问题是，想象力根本赶不上现实嘛。就你看 Don't Look Up， 他可能立项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蛮新颖的创意，但是你仔细一看现实新闻，然后疫情的发展，还有最近今天汤加不是还有活 火山爆发嘛，就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在各种现实压力的影响下，我觉得很多作者也是啊、哦，我没法替他们说话，所以我先不做揣测了。但我觉得很多作者可能是面对这么多现实冲击的时候，他可能很难放眼50年后、100年后，想象人类未来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不是当下最紧迫的事情。
而且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因为其实科幻电影，我觉得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冷战结束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像V说的那种比较人文主义的，或者是探讨人的情感的、爱的这种软科幻，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一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压抑的对抗的那种全球的那种环境在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去展开那样的那种讨论，甚至我觉得连星球大战可能都不会再有了。所以就是大家慢慢的就会回归到这种更加个人的、私人的、这种更小的格局的这种东西上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政治环境下一个必然的趋势吧。
互联网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无孔不入已经让大家陷在里面了，我好像又有一点杞人忧天了。我觉得你看今天科技最新的热点是怎么在元宇宙里面买地嘛，就是大家好像认为了这个互联网或者说移动的这个意识上传啊，或者说是什么无孔不入的这个信息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未来唯一的发展的方向了。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不需要考虑别的事情了，这个就是人类的未来。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让人着迷，就可以了，就是未来。
其实我有点不太懂这个所谓的元宇宙为什么最近突然之间就这么火了呢？好像就是去年开始吧，还是前年，反正突然之间就开始了。但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并不新啊。其实你要说起来的话，像什么那个法斯宾德那个电影《世界旦夕之间》不是也是讲元宇宙吗？那都是70年代的事儿，可能5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探讨这个事儿。为啥现在元宇宙这么火？
任何一个今天的，我觉得啊，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要火起来，肯定是一个资本在炒作的这个概念，或者说资本看到了这个东西里面有炒作能够带来商机，它才会火起来。就像前两年的这个 VR 一样，那 VR 这个东西在90年代已经被炒过一波了，然后炒完之后大家才发现这个 VR 这个东西当时技术不成熟，然后前几年又炒了一波，然后现在这个 VR 整个产业也是半死不活的样子，然后大家就发现了元宇宙这个东西要炒，它能有那个吗？它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吗？能卖那个吗？你知道那个史蒂芬库里去年花了30万美元去买了一个那个 NFT 的头像嘛，其实就是一串代码，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有价值，那这个东西就炒起来。元宇宙今天你能炒起来，一方面是得益于这个数字虚拟货币， 到今年还是暴涨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在上面可以卖那个怎么说呢，卖一个差异化货币嘛，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卖一串代码，然后他告诉你那个代码有价值，于是这个东西又被炒起来了。